赵慧看着他的儿子赵章群，微笑着点点头说，好，这才是好样的，归队，从今往后你和诸将待遇一样，有功赏功，有过我可要辕门斩子了，明白？这儿子明白。赵章群行了个军礼，规规矩矩的退回队里了。赵辉又说，各营管带回去收紧队伍，随时待命出发，明日上午卯时游击以上的管带到中军听我将令，马军们廖军们请到我的帐中去，老胡到书办房把这几天的底报军机处信函都送过去。说完大踏步的走向自己的中军大帐。左营都统马光祖和右营都统廖化清都在后边紧紧的跟着。这赵慧的中军大帐和季度的规模差不多，也有一架大沙盘，墙壁上贴着牛皮纸绘制的地图，只是他是个爱整洁的人，文案上的军报文书都摆放的整整齐齐的，不像季度军帐里那么凌乱。赵慧走进大营，信手摸了一把木图框子，满意的点点头，在正中的椅子上坐下，见廖化清马光祖还都站着，便笑着说，嘿，老马老廖，坐坐嘛，我在马上颠的时间太长了，现在好像还觉得地在动呢。回身吩咐亲兵，去把万岁爷赐的大红袍给二位军们泡上。等兵士献上茶来，他这才把皇上赏赐的情形和乌鲁木齐会议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中见胡富贵进来也不坐，把来信一封封仔细的拆开比较着看看，分门别类的整理好，默默的送到赵慧面前。赵慧也不说话，一手端着茶杯，眼睛浏览着底报，一手虚按示意胡富贵也坐下。他本来就少言寡语的，马光祖和廖化清呢还在想刚才赵慧说的乌鲁木齐会议上的布置攻打金鸡堡的事儿。胡富贵也不是多嘴多舌的人，所以一时间大帐里静悄悄的。过了好一会儿，廖化清见赵慧放下了停记文书，这才说，大军们，皇上龙威一震，去掉了我们一块心病，那于中堂我见过，老实说对他没什么好印象，怎么看都跟那个讷亲一个熊样，不哼不哈的，却阴沉沉的。我们在前头打仗，那最怕的就是后头有这号人物。嘿，如今可好了，没了后顾之忧了。这个廖化清啊，在金川战役中受了重伤，半边脸被鸟铳铁砂打得跟麻子一样，嘴唇也被打裂了，说话的时候还有点跑风呢，但是他说得很慢，还是非常清晰的。他努力地说着，那张黝黑的脸上一大一小两只眼睛不住地眨巴着，让人看了有点可笑。大军们，依我看这个仗可不好打哟，海军们季军们和我们的兵力加起来是霍集战兵力的三倍多一点儿，要刨除留守大营的兵力，那只是他的二倍。我们在人数上虽然占优势，但是霍集战的主力都是骑兵，地理熟，行动快，这新疆地盘这么大，我们要想对他形成包围之势，那是不可能的。打得慢了吧，他们可以从容逃遁，打得快了呢，我们的战线又拉得过长，前后不好呼应，万一让他们分割包围，就算我们几个老家伙能逃得出去，可是皇上能饶了我们吗？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又说，能不能从西安调3万人马过来帮我们守大营，我们腾出手来，这前边的仗就好打了。赵慧听得很仔细，一边听一边思量。 马光祖的资历呢，还在赵慧之上，也是老行伍了，打了一辈子仗。他盯着沙盘沉吟了一阵，才说：如今不光我们西边在用兵啊，福三爷在打箭炉也有几万人马，还有个3000人的鸟铳队，那可是个能花钱的主。我们要是再伸手要人，那要了人就得加军费呀，还有马夫、辎重、粮食、车辆等等等等，那又得多少银子？这仗还没打呢，先要增加兵力，皇上会怎么说？兵部、户部那些官们明摆着要说闲话吗？依我说，这要兵的事儿就免了吧，别自讨没趣了。要说呢，现在进攻时机不成熟，但是皇上又非急着叫打下金鸡堡，君命难违，这可怎么办呢？我看我们大军步步往前推进，同时派一支1000人的骑兵队每天出去寻找战机，离大军呢最好不要超过200里，如果能接上火，能粘住敌人，大军就上，粘不住呢，骑兵队再撤回来，不受敌诱，专门诱敌。中军大营护卫不能少于3万人，前锋后卫最远不能超过50里，一旦与敌人遭遇，就地就能铺开阵来打，也不至于被分割包围了。如果能平安到达黑水河，就在河南扎下大营，然后命海兰察军们包抄伊犁以西的翠叶，几度军们从乌鲁木齐向南运动策应。眼下我们和霍吉战是各占优势，我们在兵力、火器、粮草上比他们强，而霍吉战呢是行动快、地理熟、人字围战的格斗能力比我们强。我们的短处是战线长、行动慢、身上包袱重、兵士单打独斗能力弱。敌人的弱点是粮草供应不上，总实力不如我们，我们必须扬长避短，护好粮道，稳扎稳打。只要打下金鸡堡，霍吉战就成了流寇了，那他就只能在茫茫的沙漠上逃命了。再加上缺水缺粮，怕是连一年也支撑不了。他到底是老中军出身呢，久经沙场的老将，能够通览全局，知己知彼，分析的透彻明了。赵慧不住的点头，还是老马识途，果然说的有理呀。你说的用1000骑兵游弋，我看很好，明天会议就布置下去。至于在黑水河南岸扎营，我最担心的就是那里的地势低，不利于扎营，这一条也得想到。到时候看，万一不行啊，就在北岸扎营。不过这样嘛，就等于是背水扎营啊，防护上恐怕就要增强兵力了。这一层没和海兰察商量，老马给他写封信，今夜就送出去。胡富贵却在一旁插口说：军们，我们的探哨过不去鬼门峪，那边有个30多里的沙漠路，先后派了几波人马出去，都被霍吉战的骑兵给堵回来了。我在乌鲁木齐遇见一个卖唱弹弦的回族老头，他说黑水河一带最缺的就是水啊，金鸡堡城里也是沙土，水井一夜不上井盖啊，第二天就被沙土给塞满了，所以还得带着打井的家伙，扎下营来没水吃，那可就糟了，别说打霍吉战呢，怕是连生存都艰难呐。
哦，老胡，我担心背水一战，你倒担心没水吃。
赵慧笑着站起身来，用长杆指着牧图说：你瞧，这是金鸡堡，这是黑水河，下游和娃娃河并流，有时分有时合，这水都是从俄哈布特山和婆罗可奴山上下来的雪水，只要不是冰冻天气，河里就不会没水，有水有草，马就好办。切记要护好粮道，这一条至关重要，这是我军的命脉， 想当年傅老公爷带兵，还有前头的老十四王年羹尧，他们能打胜仗，头一条就是护好自己的粮道，专门破坏敌人的粮道。我看护粮道的鸟铳不够，再加上100只。
胡富贵在一旁喃喃地说，我也奇怪呀，黑水河名叫河，还会缺水？可惜那老人是个瞎子，他就是这么说的。城里有井，河里缺水，我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当下四位将军又议论了好久，从粮秣保障到营房造具安排，还有沙漠里行军水源的问题，伤病号的医治救护等等等等，都一一做了安排，足足议论了一个半时辰。因为明天的军务会议没时间安排这些细务，只好今天都详细安排了。赵惠留廖马二位军们吃过晚饭，才让他们回营。胡富贵一直把他们送到大门外，才转身回来，对赵惠说，军们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到各营去转一遭吧。赵惠却笑着说，不，你先留下，我们聊聊。他看着胡富贵满怀心事的坐下，又说，老胡啊，我们是打出来的朋友，算来也几十年了，不要在我面前装神弄鬼的立规矩。我怎么瞧着你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是不是还在担心河里没水呀？胡富贵一笑说，君们还真是有点担心这个。这里和我们中原不一样，你瞧这条阿妈河，这里水汪汪的，可流下去70里那就干涸了，说没水就没水了。此外嘛，君们是个冷人，从不闲聊的，今儿怕也不是单聊聊吧。说着就坐下了。赵慧说，他和老胡是打出来的朋友，那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那时候赵慧已经是副将了，胡富贵只是个监狱里的牢头，阴差阳错一场官司，赵慧遭难，被暂时压在顺天府的大牢里，一言不合被胡富贵打得遍体鳞伤，昏迷了几天几夜。后来赵慧起复，跟随傅恒征讨金川，专门把胡富贵调进营里。原来呀，他是准备杀了他出气的，可听人一句劝饶了他。从那以后几十年，胡富贵就跟定了赵慧，东征西战，打打杀杀，从来没离开过半步。名分上是上下级，其实啊，他们的情谊却如同兄弟。此刻俩人面对面的坐着，提及当年的往事，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温馨慰藉。沉默了一会儿，赵慧才说，老胡啊，这个仗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凶险的了，霍吉战可不是个好对付的角色，再加上北有罗刹国支持，西有波斯接应，从大格局上看是我三路大军围困霍吉战，但是外围还受两国的牵制，我打得谨慎也正是因为这个。仗虽然难打，但又只能赢不能输。胡富贵不安地动了一下说，那是，朝廷已经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如今财政表面上看收入不错，但开销也比先朝多出10倍不止啊。打仗其实打的就是银子，光是金川就花了7000万了，我们呢恐怕要更多，这里万一打坏了，想再重来那怕是比登天还难呐。不过要是像刚才说的那样打法，就算不能全歼顶不济，也能打败霍吉战呐，就算他败逃外国还有什么能力啊？赵慧没说话，把桌案上的卷宗轻轻推过去了。胡富贵抬眼看了看赵慧，急忙抽出来看，这是军机处阿贵转来的乾隆在赵慧请安折子上的密谕。乾隆是这么写的， 着阿贵月后速转赵会行营，似此虚辞请安折子，朕本安而越读越不安矣，尔于朕安，殊不知朕之不安正在耳乎？离京必辞时，朕且望尔春季奏凯，今夏季已将近矣，尔却仍在阿妈河寻意不尽，道其一生耗半天下之力，且是内地白莲教等邪教无不蠢蠢欲动，而非为不能解君父之忧，劳师弥想，反于内事多有前置，是徒增朕之虑，午夜闷心能自安否？以秋七月为限，不能攻下金鸡堡，朕既不罪，汝自能不罪否？此等虚应故事请安之举，是理而非理，不知理之大，要为朝纲之所瞻，民生之所望，何用日日以片纸读二年？
这个朱批啊，虽然用字不多，但是啊，措辞很严厉啊，通篇都是埋怨，那意思啊，你们不必天天给我递请安折子，本来我还安，一看了你们这折子啊，那是越看越不安，要想让我安呐，你就把这个金鸡补给我拿下来呀，本来说春天奏凯的，现在夏天都快过去了，还是迟迟不动。他当皇上的心里着急，当然可以理解，下边钦此两个字写得特别潦草，一色的朱砂血红，鲜亮刺目，后边还附着阿贵的一封来信，洋洋洒洒总有2000多字。胡富贵看时语言却很婉转，只是解释皇上急于进军的缘故，末了是这么写的：君父之忧，即我辈之耻辱，然我兄前韩所虑亦不无道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才有胜算把握，贪功冒进亦非忠君之道，稍有闪失反致君父之辱，宁不惧哉？用兵之险危，帝深知深知，亮兄忧虑粮道遥远，运输为难，帝已令西安将军再增10000人马维持，兄放心息止，勿负东顾耳。此朱批系皇上发补阅看，此函一经预览，使帝知朝廷切盼之心耳。
他一边看一边琢磨，哎，君妹，我看贵中堂这信好像和皇上并不是一个意思啊。
赵慧一笑说，嗨，是一个意思，只不过一个红脸一个白脸而已。这阿贵在古北口发迹之前就是赵慧的上司，他懂军务，通航武，畅晓战事，乾隆呢处处和圣祖爷相比，但是却没有实地带兵打过仗，位居九重之尊，又发号施令，也真是多亏了阿贵在期间两头周旋。这种事儿要是放在于敏中和珅身上，只会一味的迎奉皇上，言辞督战，下边的胜败死活那他们就管不着了。但是这些个想法只能背后和海兰察说说，胡富贵还不到这个份上，便换了口气说，我们出兵放马，出生入死，天不怕地不怕，打不怕死也不怕，就怕文官面上打哈哈，心里还糟蹋。我今天晚上想跟你说的不是这些个，要是黑水河一战失利，战死了最好不过，战不死我也要自尽殉国的。
胡富贵听了这话不由一惊，一阵寒意顿时袭上心头，不由打了个寒战，脸都有点苍白了，目不转睛的盯着赵慧。
赵慧自失的一笑说，嗨，丧失辱国就是回去也是个死，你没看见张广嗣吗？打了一辈子胜仗，到头来还不是杀了？这种事儿只能怪我自己无能，不能指望朝廷宽宥恩典。你要是活着，
到时候把我的尸骨拖回去埋掉拉倒，这就是要拜托你的事儿。至于儿子，战死是他的命，要是还活着，你保全他一下。说完竟然起身一揖，这样的一番话他竟然说得十分平静，平静的把胡富贵都给惊呆了，竟然连礼都忘了还了，慌慌张张的摆着手说：哎，大军们，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也把事情看得过于悲观，过于严重了吧？怎么会呢？嗨，刚才和马光祖、廖化清都商议过了，如果按照实际情况采取缓进的方略，那是没什么危险的。但是皇上要的是急进，七月打下金鸡堡，那压根是不可能的事儿啊。他站起身来，沉思着又说：当然啦，缓进也有缓进的弊端，敌人一看势头不好，就会从容逃遁。就是皇上在旨意里说的话，我耗尽半天下的财力，不能歼灭敌人，留着敌人在境外，这边还要用几十万大军年年布防，其实这就等于是仗打输了，人也输了，闹了这么个不可收拾的局面，就算是活着，那下半生怎么过呀？一想起来就会愧疚的不得了。对一个厮杀汉子来说，这样活着，生不如死。所以，过了黑石沟，进黑水河流域，就不能再缓进了。你从中军给我精选出5000强壮兵士，我带着突袭金鸡堡，从正面把霍基站给粘上，他进我退，他逃我追。老马和老廖从两翼夹攻，海兰察再从西路增援，合成围剿之势。我以5000人马为诱饵，诱敌出来，然后四面20万大军压过来，霍基站就插翅难逃了。这个计划在乌鲁木齐我就想过，也和海兰察商议过。他觉得太危险了，所以没能确定。刚才看了圣谕，我就决心这样打了。胡富贵一听就急了：哎呀，大军们，不行不行啊，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这样打。要真是非这样打不可的话，那你是三军主将，不能妄动啊，就由我来带领这5000精锐。赵慧十分肯定地说：只能这样打，这5000亡命之师你带不了，我自信在军中的威望能安定军心，打这样的仗坚定信心是头等重要的事。不管怎么说，七月之前一定和霍基战会战金鸡堡，你只管照我的将令行事，打胜了什么都好说，万一有什么闪失，损失的无非是这5000人外带我的一条命，到时候你别忘了我的嘱托就好。胡富贵早已站起身来，情绪显得很激动：军们，打仗的事儿本来就是胜败两可的事儿，要是有10成胜算才出兵的话，那连抱孩子的女人也敢打了。既然军们都豁出去了，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少不了也豁出去了。就这样，一个大胆的军事计划形成了。5天之后，阿妈河大营的7万人马拔寨出发了。因草原辽阔，大军排成20路纵队齐头并进，前头是马光祖带着10000人马开道，廖化清断后收容。赵慧虽然已是建衙开府的上将，但指挥这样的大集团军野战还是头一回，虽然已经托付了后事，但心里还有些惴惴不安。此刻他骑在高头大马上，环顾前后左右，俱都是威风凛凛的猛士，一个个精神抖擞，一副吃饱不想家的无所谓神态。这情绪大大感染了赵慧，他顿时也把那些担心扔在脑后，大干一场的念头油然而生。